书第一章第一节，马拉基书是你可以用一个方式来了解它，就是有六个问答，其实不止六个问答了，但主要就是有六个，这或者说六个反驳哈，就是神说了一句话，然后以色列人就说哪里有没有，或者是怎样会，就神说一句话，不管是用一般讲的方式或者问的方式，以色列人都会反驳了，用问号来反驳，就有六个这样的，上帝的话和人的反驳，就是在顶嘴了。你可以说六个顶嘴。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神在说的话，然后从一开始就神说话，然后以色列人顶嘴。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好，神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讲，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个神对我们说话，神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这个叫做启示。那么神对我们的启示有一个特定的形式，这个特定的形式呢，就是他的发言人被圣灵感动，然后把这个话讲出来，然后圣灵又保守了一些记录的人，就是默示他们，就是神默示他们把这个记录记下来，那就叫圣经。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里每个字都是最后写成文字的时候，每个字都是圣灵默示人记载的。那我们今天不是要讲默示，我们是讲神使用先知，神启示先知，就默示和启示差不多，只是默示通常是指着那个写的部分，启示就是神感动那个人，上帝的出口，说出上帝的话或做出上帝的事，不管是亚伯拉罕、摩西，或者是路加、保罗啊，他们所做所说的事，那个是上帝的话，但是呢，不一定被默示下来。你记得约翰福音最后有讲，耶稣所做的事很多，如果通通记下来，就是世界也存不了。那么所以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所做的事，或者上帝还有做很多事，上帝做的事的确要不要说全世界的，把整个宇宙都加起来也存不了，因为神做的事太奇妙太丰富，而且永无止境。那但是神觉得有些东西是历世历代教会需要知道的，就默示了先知，把他们写下来记下来，那就是圣经。还是说我们今天不再讲默示，我们在讲神启示，或者就是把上帝的话告诉以色列人。神借马拉基，大概就是神借着马拉基说话，那马拉基在什么时候说话，用什么方式说话，百姓用什么方式回答，这我们也不知道了。不过最后记载下来，让我们知道有权威的默示，就是现在这一卷马拉基书以及圣经其他的书卷。好，耶和华借着马拉基传给以色列。那么神往往都是借着人，借着他的使者，甚至借着异象异梦或者一些事情来表达他的心意。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说起来，我们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天什么时候说过神的荣耀呢？就是我们孔夫子说天何言哉，天好像没有说话。我们今天看天，星星月亮太阳山川大河会说话吗？ 会述说神的荣耀吗？直接的也不会，我们不会看星星讲话，太阳讲话，可是在圣经里这一类的话很多，大山小山拍手啊，欢迎耶和华啊，耶稣说如果我们不欢迎耶和华，呼喊耶和华，连石头都会叫起来。那么你也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诗篇，包括启示录，就是好像穹苍都在赞美上帝。这些当然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是不是的确星星、月亮、太阳、阳明山或者是玉山或者是大海会述说上帝的荣耀？一般来讲我们都说不会嘛，科学家不会说星星有意识、太阳有意识、云有意识，我们通常不会说。因此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当圣经讲到星星、月亮、太阳、万事万物在述说、在歌颂上帝的奇妙的时候，我们会说那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们会说其实他们在歌颂上帝，不如说我们在歌颂。哇，大山小山都在拍手，不如说我们看到大山小山我们就拍手，我们就说哦，神很奇妙。那么当太阳啊，这诗篇也有讲，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的时候，太阳哪里是新郎，也没有洞房，那么是我们人被圣灵感动，我们觉得哦，神造的太阳这么奇妙的照我们，感谢主。就是圣经讲的星星、月亮、太阳这些东西，我们通常都会说是神的儿女看到的感动赋予的，但是我们也不敢说真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意识，我们不敢说科学家说没有，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许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知道哦，原来我家里那棵树天天都在赞美上帝，也有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万事万物来颂赞神，这是很好的。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神借着马拉基把上帝的话、上帝的心意告诉以色列人，很好。那么我们也需要有一颗心，就是我们平常敬畏上帝，使我们能够说哦，神也借着星星、月亮、太阳或者天气的寒冷等等每件事，让我知道神在对我说话。我的意思不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开始比赛谁的意象比较多。今天神有对你说话？有啊。什么地方？捷运上，第二车厢，我一进去的时候神就跟我说今天你会很平安。各位，我绝对不是在讲这些，而且如果有这些我还觉得可能你需要去看医生，不一定是很正确。但是圣经里的确有这样的话，万物都述说主的奇妙，遍地充满了主的智慧。耶稣也有说我们看到天气发黑就会说哦，会下雨了；发红哦，会天晴了。我们看到天我们就会有一些反应。各位，马拉基书或整个圣经也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在每件事上，如果神怜悯我们，每件事上每一个时候都能够领会到、体会到神在对我们说话。这个神在对我们说话，我还是再一次说，我并不是在提倡各位要有什么属灵经验，我反对我们要有这些要寻求这些事情，我们不要寻求这些。我们但是要有颗心，我们要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相信神在掌管一切。神在掌管一切，而且神不仅在掌管一切，神在用他慈爱、全能、智慧的手在引导一切。这说起来，刚才有弟兄姐妹很好的说阿们啊， 说起来这个是我们的标准讲法，但是呢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一定还是常常需要征战的。各位，我相信今天这么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哦，这个冷气团对我说，神对我借着冷气团对我说，我真爱你啊！我相信我们不会这样说。如果说寒流过了，突然来了一股暖流，这个艳阳天，我们可能会说，哎呦，主今天用这个蓝色的天空，太阳照在我身上，主在感动我说，孩子，我真爱你。这我们会说，可是冷的时候，我们通常不太会这样说。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啊，包括在看马拉基书，我们有一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到每件事，多多少少不一定是要很直接，也不一定要是天时时刻刻如此，时时刻刻如此，那就真的有病了。你天天跟你办公室的同事讲说，哎，我听到我的上帝要我现在干什么，他一定会跟老板讲，然后把你送去看精神医生。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是天天听到，那是可能幻听幻视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整个宇宙神都在借着万事万物表达他的慈爱和全能。那表达他的慈爱和全能很难理解，因为你看到比如说寒流啊，你看到有这个艾滋病啊，你看到有流感啊，你看到有禽流感啊，你看到有各样的病，登革热啊，这是小事情，还有大一点的事情啊，你看到有伊波拉的病毒啊，就你看到这些告诉你神在掌管吗？这些告诉你神是全能的吗？很多不信耶稣的人就说，根本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了，这世界一切都是偶然，一切都是巧合。我们中国人可能有些人说，命好一点命坏一点，不管命好一点命坏一点，或命很好命很坏，也不是一个上帝在那里掌管的。包括不信主的人，包括不信主但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或者异教徒道教徒，他们也觉得这个世界很可怕，他们也许觉得某些神明很厉害，但是世界还是可怕的，没有一个神明能掌管一切的事。总有，你看我们台湾人拜得再虔诚再相信妈祖，到鬼节鬼月的时候还是很怕，怕那些兄弟得罪了。各位，我们不怕，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上帝在掌管，但是我们跟每一个不信主的人一样，我们也会经历生老病死，我们也会经历疾病，我们也会经历各样的打击，我们也有各种情绪。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对主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使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越来越多，在我们里面的越来越多越丰富，使我们就可以胜过在世界。如果主的话、主的爱、主的圣灵不是越来越丰富，你不是越来越渴慕主，越来越愿意认识主，哦，这个世界太可怕了。不讲世界的可怕，单单讲一个，我们肉体的逐渐的软弱衰老，就会让我们很难承受这个世界。所以求神让我们多里面有主，多里面有主有智慧，使我们看到听到一切主的丰富，使我们能够更积极的生活。好，我刚才讲的一切可以用一个方式来讲，就是神在做的事，神到今天还在做的事，神一直在做的事，就是神对人说话。神对人说话，包括对所有的人说话，借着所造之物所说的话，启示，但是也是一个说话，显出来。很多人说没有听见，但圣经喜欢用说话，或者呼唤来表达。但是神特别尤其对以色列人对基督徒说话，我刚刚已经讲了，神借着万事万物来说话，他或者说他用说话来对万事万物做启示，包括对基督徒做启示，包括对基督徒做呼唤。神在人堕落以后，神就呼唤人， 呼召人，呼喊人。这个呼召、呼喊、呼唤，当这个 call， 这是神学上很重要一个字。当神的呼召、神的呼唤，创造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好像神把光叫出来一样，神把一切叫出来一样。神也用他的呼唤托住世界，神也用他的呼唤拯救世界，神也用他的呼唤审判世界，神也用他的呼唤，也就是用他的话管理万有。因为神用他的呼唤，可以说就用神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是话，用话来创造管理审判。那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说神用他的圣灵来工作，圣灵也是一种呼唤，就是圣子的话临到人，圣灵感动，就让人觉得这个话的真实和有力。就跟我们看圣经也好，唱诗赞美主也好，平常生活也好，平常没有圣灵感动，即使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也不太会被感动。但是有的时候圣灵工作，我们看到这句话心就悸动，眼泪就流出来。或者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听到诗歌或什么，也会有这样情形，圣灵的工作，这我们都可以说神在对我们说话。好，整个圣经都在告诉我们神在对我们每个人在说话。那么神特别对以色列人说话，对不信主的人说话，不信主的人听不到，因为我们的心地昏暗。神对我们说，我们不但不听，我们还拒绝，还反抗。那么对信主的人，他们应该听。各位，整个圣经都是神对我们说话，整个宇宙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说什么？如果有人问你整个圣经在讲什么，你如果说整个宇宙在讲什么，对，我们在想到平常天和言哉，这个天在对我们说什么。很多人根本不觉得天在说话，很多人无语问苍天，不仅是无语问苍天，跟上帝没话讲，苍天也无语回答我，不讲话。这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软弱当中都会有这种情形。刚才我看好像有人已经知道答案了，马拉基书就讲了这个答案。上帝讲了千千万万的话，就起码在圣经里面可以浓缩成一句，我爱你。就整个圣经在讲的话就是我爱你。那么那就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其实就可以把它翻译成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以色列，我爱你，我爱你们。好，各位，这是就是包括其他，包括你可以想到很多，耶和华在呼唤亚当的时候，亚当你在哪里，那也是一个爱的呼唤。包括耶和华呼唤，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也是一个爱的呼唤。甚至耶和华在责备的时候，耶和华非常愤怒的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要死的通让他们死吧，该被丢弃通通被丢弃，仍然是爱。因为耶和华在愤怒责打甚至丢弃人的时候，他仍然是希望借着这些愤怒责打看起来对人的丢弃来就是挽回人。所以整个圣经可以这样讲，就是我爱你。好，这是我说的可以说马拉基书的第一个顶嘴。耶和华说，哎，我曾经跟你们讲，你甚至可以说不断的跟你讲，哎呀，我爱你。顶嘴是什么呢？各位，这都麻烦了，这在我们生活中其实相当的多，就这种事碰到是最痛苦的。 一个男孩子对女孩子说，或女孩子对男孩子说，或父母对儿女说，或儿女对父母说，或朋友之间说，我爱你啊，最好的回答就是啊，我也爱你啊，这是最好的。如果他们都是正确的关系，应该如此，那最好。可是常常，哎，我爱你，你哪里爱我？哦，这就不太好了。哎呀，以色列人的第一个顶嘴就是耶和华说：“我爱你们，我曾经爱你们。”这个“曾爱你们”其实里面的含义并不是说现在不爱了，就是说过去我曾经有过很伟大的爱你们的记录，有那么多爱你们的，结果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哦，你什么事爱过我？这各位教会里也会有，我们也对神这样说过，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听别人做见证，有的时候听牧师讲上帝多么爱，神是爱。我听过很多人也会说，可是我不感觉神的爱。有的人最多的问题，牧师，我第一个不感觉神，不感觉有神；第二个不觉得这个神爱我。那各位，这就是你去联想一下，你在生活里面，你觉得你的父母、儿女或者是亲人，他们能不能对你说这句话啊？我很爱你啊。然后你说我从来没有领受过，我不觉得。有的时候，当他说我爱你，这已经是一个爱的动作了。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做妻子或做丈夫也会说你爱我吗？啊，耶稣就问过西门巴约拿的儿子，你爱我吗？那么彼得说我爱你啊。耶稣的回答几乎跟马拉基有点像，你真的爱我吗？所以连问三次。对，当然耶稣没有怀疑了，耶稣只是在做一些提醒和教导，但是就是如果上帝是很爱我们的，上帝绝对是很爱我们的。当上帝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的回答是你在何事上爱过我呢？好，各位，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哦。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你要问，你要知道，因为你要传福音，因为你要见证主，我们不可以为主做假见证。就圣经保罗有讲，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明显是做假见证。啊，我们要见证耶稣是爱我们的。好，但是以色列人可能很诚实的说了，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好，我们来替以色列说明一下哈。以色列很火大，上帝说很爱他。我们有的时候看圣经也会觉得上帝不公平，对以色列那么好。那么以色列人被上帝所爱，以色列上帝在什么地方爱过他？上帝在什么地方爱过你？好，我们就说了，以色列人可以振振有词提出来的很多。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特别强大吗？没有。各位，以色列没有比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强大。从亚伯拉罕那时候还没有国，但就那个民族，他也是到处流浪的。我们就所谓的客观来说，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者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以色列那个地好像以色列比台湾还小一点。那么在历史上，那么各位，我不知道现在的你们练西洋历史的时候以色列还提不提，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好像没什么提。我们练外国史，我们提到的米索波大米啊、巴比伦啊、埃及的文明啊、金字塔啊，然后后来 提到一些就亚述啊、巴比伦啊、埃及啊、文明古国，还有印度，还有我们中国啊，就文明、就发明、就成就文化的成就，我们看到那个武功哦，成吉思汗，你没有看到什么以色列哇，打到中国的唐朝根本没有，以色列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不是一个大国，上帝好像没有在国这个国力上给他很大的祝福，也没有在知识上给他很多祝福。你看埃及的金字塔这些东西好辉煌，然后我们再到晚期一点的时候，希腊的文明、罗马的文明，再到再晚期一点，音乐、雕刻、艺术、绘画，我们看到的，你去博物馆看到的那些有名的人，欧洲的那些画家，就是从中世纪啊这些一直到文艺复兴啊，后来一直到近代，我想大概在18世纪以前，以色列根本没有，不管是武功是文字，没有什么，以色列不是一个大国，文化没有什么很好，你说他很了不起？这就跟如果我不知道了，耶和华有一天对爱斯基摩人说我爱你，然后爱斯基摩人说你只给我很多冷空气，别的我也不知道你什么地方爱过我。啊，什么事上爱过他？哎，各位，这跟你有关系哦。哎呀，神爱我们啊，神爱我们，神在什么地方爱过我们？你特别有钱吗？你特别漂亮吗？你特别聪明吗？你住的是豪宅吗？你的命特别长吗？我们基督徒长命富贵吗？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会问的问题。当以色列的历史不但没有什么很出色的那种优秀的地方，甚至以色列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它不出色，不但是弱小的国家，它是被欺负的国家。我们看历史就知道，最早的时候在埃及做奴隶，然后进到迦南地，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讲，是他们是土匪还是非利士人是土匪，就是他们是土匪，他们跑到别人地方占据别人，当然他们说这是上帝给他们的，然后就打，然后打又不大打得赢，有的时候非利士人赢，有的时候其他国家赢，所以你一直也看到以色列不是很强大，到大卫的时候比较统一一点，到所罗门的时候稍微强大一点，但那比较起来也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然后不久这很小国家又分裂了，然后又被其他国家并吞了，最后就消失了，北国南国都没有了，然后被什么罗马帝国，就是各种不同国家占有，后来耶稣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然后一直2000年都没有这个国家，到19世纪开始有一些以色列的复国运动，到1948年复国了。哦，好，大概19世纪以后，以色列的确，我们这一点我们承认，以色列的文化、艺术、科学这些越来越出色，但是这个大概18、19世纪以后的事，之前并没有什么。不管是聪明的程度或者体力的那个武力，以色列都没有这个地位。好，你说大概18、19世纪越来越优秀啊，诺贝尔奖金也这么多，可是以色列的命运也越来越悲惨，就他们的确像圣经讲的被抛在天下万国中丢来丢去，到最后这是人类的奇耻大辱，而且极羞愧的地方，就是他们有600万人在2次大战被德国人杀掉。所以以色列，如果你看一下，我觉得包括以色列的小孩，这个你在 Google 上不难找到他们的照片，我觉得一般以色列人的脸都比较忧愁一点，就他们这民族快乐不起来。好，我讲这么多不是在讲历史，我讲这么多是希望大家有一点共鸣，这共鸣我不希望你有这个共鸣，但是也要有这个共鸣使我们进入这马拉基书好一点。这共鸣就是什么， 如果你能说
我也是这样，我觉得神对我也没有多好，
好，那就是我要表达的地方。我要表达不是让你觉得神不好，神绝对是好的，但是我们生活中有艰难啊，而艰难信了这个耶稣好像没有更少，那我们就一定要有个答案，神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好，我们先找最标准最正确的答案。我们先说，如果我们觉得神爱我们的答案就是我比较长命富贵多子多孙，就一般人要的这个福气，神爱我就是这些福气比较多，各位我看我们都会很灰心失望，因为的确我们并没有特别多。圣经有这样的应许，圣经有应许，包括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耶稣，就是如果我们听主的话，主会祝福，物质上也会祝福，你出你入都会祝福，你田间蒙福，各样事都蒙福。那么耶稣也说，凡为我撇弃一切跟随主的，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百永生的，今生有百倍，这耶稣有讲。就我们并不轻看物质上身体上的祝福健康快乐，我们不轻看，可是好像我们得的并没有比别人多一点。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旧约我们看到以色列那么多很悲惨的事情，我们在新约里我们看到就更有点难过了。这有的时候教会就不去讲它，免得别人跌倒了，但是不去讲它，那个圣经我们又看得到，就是好像神的儿女啊，常常会为义受逼迫，哎，为义受逼迫还很有福，哎，就是应该是为义蒙祝福嘛，怎么为义受逼迫呢？然后就是耶稣也讲这些道理，保罗也讲这些道理，然后彼得也有讲这些道理。哎呀，你们如果碰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彼得说，如果你们碰到这些莫名其妙这些艰难呢，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倒要欢喜。所以，哎，得癌症了啊，不要稀奇，要欢喜，这就我们比较受不了了。好，我还是在说，我们碰到不幸的事，我们求主挪走，我们会难过，也是真实的。但是呢，彼得或者耶稣或者圣经或者新约里面提醒我们，那个意思就是，哎呀，其实就是我们最知道的，我们要有信心，不能凭眼见，不能看环境，不能凭感觉，要相信神的话，神说就是真的。那神说的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有今生的，但是基本上是在永恒里完全实现的。今生我们并不一定会比慈济啊这些人有钱啊长命啊富贵啊，但是我们一定有永生，这我们知道。而今生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心中的喜乐和平安是人夺不走的，是越来越丰富的。好，我讲这些好像还跟马拉基书没关系，有关系。就我们问这问题，我们要知道神在什么事上爱我们，我们也知道在新约你应该有个最正确答案常常放在心里面。神对人的爱，神对他所拣选者的爱，神对那永远蒙恩的人的爱，是呈现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为你死和复活知道这是神的爱，那你就不知道神爱。就每个人需要不断地求圣灵来帮助我们，神这样爱我，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白白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我们没有轻看万物，我们没有轻看物质，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耶稣。好， 那我们怎么才能有耶稣，才能得到上帝的这种一切永恒的爱，虽然包括了一些生活中现在的艰难呢？啊，那就是马拉基书讲的了，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所引的。这个答案听起来对了，但这答案也会叫我们有正义感。对了，怒气或疑惑消除了，才半秒钟又火起来了。就我们刚刚火是上帝什么时候爱过我们呢？我们刚刚讲到说，上帝爱我们就是上帝让我们得到耶稣给我们永远的赦罪的永生的祝福。那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些的呢？那我们信耶稣，对了，我们怎么能够一直我们能够听到这福音信，而且继续持守的信下去呢？啊，那就是上帝的白白的无条件的拣选。这罗马书第九章讲的，罗马书第九章是那个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引了马拉基书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也就是雅各是我拣选的，以扫是我弃绝的。啊，你会信我以至于得到永远的福分，你要知道这是因为我选了你，我拣选了你，然后在你和你的子孙上面会有这个永远的祝福，你会信靠耶稣，跟随耶稣，跟随主等等，在各样的事上不会离开你，视耶稣为至宝。好，就是拣选这个字就几乎等于爱这个字，神拣选我们就是神爱我们，神拣选我们啊，这个观念又很重要了。神拣选我们，在人间你选任何东西，选丈夫，选妻子，选教会，选牧师，选乐器，选电脑，选汽车，选人，选物，选事，正常的我们都会选好的，你不会故意选个坏的。你不会到一个电器行里说，这里面冰箱哪个最烂我要买，我要买，你这里面哪一个最烂最贵的我要买，这是有病。我们都希望选好的，不管好的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被拣选的东西，冰箱也好，车子也好，人也好，教会也好，牧师也好，妻子也好，丈夫也好，他身上有一些优点，你去选他，这是正常的，这应该的。但是圣经里面也讲，神拣选我们，从旧约包括生命记，包括雅各和以扫的被拣选和弃绝，是就一直提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讲的最清楚，我们被上帝拣选不是我们有优点，不是我们的行为比较好，不是我们比较聪明。雅各被拣选，以扫被弃绝，并不是雅各比较好神拣选他，也不是以扫比较坏神弃绝他。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不是因为他们的善恶，不是因为他们的表现，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旨意。好，这个说起来都是叫人头痛的。各位，你们今天来上马拉基书上到这么头痛，真是也请原谅。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信仰都跟这个连在一起，更何况马拉基书，所以我不能不叫你头痛一下。就是违反我们的常情常理，不是你好神拣选你，就是神就是要拣选你，也不是他坏神不要他，就是神不要他。那你的反应一定就是， 哎呦，我还不知道我们的上帝这么，不敢讲坏的啊，我还不知道我们的上帝这么霸道哦。各位，这样圣经这样写，上帝这样告诉我们，不仅是最合理的，其实不是叫我们觉得他霸道，其实是要把第一个是最合理，第二个要把我们的救恩有一个最稳当的把握。你的救恩不建立在你的道德行为上，因为各位，我们的道德行为都不够完全，而且都会动摇。你说我不会动摇，哎呦，那你实在不认识你自己。我们都可能动摇，我们都可能变坏或者怎么样。没有，人是不可靠的，天使也是不可靠的，这个世界万事万物没有一个绝对永远不改变，没有，除了上帝。所以上帝的拣选或弃绝表示说不建立在人的行为上，而建立在他旨意上，不是说他霸道，而是说他有绝对的主权，叫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知道我们是被他保守的，而这给我们平安，这给我们安全感。所以任何好，但是我们这样说也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要做啊，神拣选就拣选，那我什么都不要做。很多人一听到拣选，听到预定，就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啊，那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反正神都定好了，我就不要做了。哎，你为什么每次一听到预定都会说神预定我要做一个懒惰的人呢？你为什么不会说哦，好，你为什么？我听到很多人说啊，我考得上这个学校就考得上，考不上就考不上，神都预定好了，我干嘛要读书呢？哎，你为什么你凭什么说神预定你不读书以至于你考不上？你为什么不说啊，神预定我努力读书，日以继夜开夜车，然后考上？就是各位姐妹，我要节食啊，哎呀，节食太辛苦了。神预定我胖就胖，苗条就苗条，瘦就瘦，所以我才不管了，我不要节食，我就尽量的吃。你凭什么说神预定要大吃大喝以至于越来越胖？你为什么不说啊，神预定我要我节制胃口以至于很辛苦的终于在几个月之内瘦下来？为什么我们不这样想？就是很多人每次一听到神都定好了，就一自然的反应就是那我什么都不要做了。你怎么能够说神预定你什么都不做？我们不能这样讲。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神怎么预定，我们只知道他掌管一切事，然后我们就照着圣经所启示出来的，我们该做什么避免什么，我们该用功该努力该上进 该对人好，然后我们做这些事。如果做完了我们会说哦，这是主的恩典，做错了我们求主赦免，这都在主的计划中，我们不必想主怎么计划，我们只想说我们该做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去做。好，所以神拣选并不是说我们变成一个懒惰人，神无条件拣选并不是我们不做事，而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所爱的人，他也会让神的恩典也会让他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我们不是好而被拣选，但是我们被拣选了一定应当越来越好。就跟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但是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应当有越来越多的好行为。好，所以神用这件事在创世纪用一个很奇怪的事，就是以撒和利百加怀了一对双胞胎，哥哥是以扫，是以扫是雅各的哥哥，但是神却拣选了雅各。这里所讲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再一次说，并不是神不公平霸道，我们甚至不能够说神不爱 以扫。哎，你说看那个诗不要乱讲，这里讲我却爱雅各不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就是上帝明明这样。好，这些事我们也要再一次承认，这一切的事，不管以扫的荒凉或者以东的荒凉，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两个是一样的，不管是以扫以东的荒凉或者是以色列的富裕，这些事通通在神的手里。我们承认神永不改变计划中，但我们并不知道神怎么计划。我们从人来看，我们充分的看到我们人要负这个责任。好，是神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神爱雅各勿以扫，神使大的服侍小的，这我们都承认，这都在神的手里。但是这些事神从来不是强迫人做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我再一次提醒各位，不要去猜神怎么预定，我们只能就神启示出来的话，让我们忠心良善的，神的话要我们彼此相爱，要我们圣洁，要我们努力，要我们上进，要我们计划，我们就做这些事。我们有失败，有错误，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做得好，荣耀归给主；我们做得不好，求主赦免，我们就继续走。你始终在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当中依靠上帝，那就对了。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但是我们也去就分析在生活中，包括雅各以扫，包括你我，让我们相信神爱我们，是使我们更积极。怎么叫使我们更积极呢？我们也知道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我们看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我们也会觉得说，我不知道，如果你看创世纪里雅各以扫的故事，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么样。但是你一旦看到马拉基书或者罗马书第九章，就神很讨厌以扫，很喜欢雅各，我们那个愤愤不平之心都会出来，这我们承认。好，我还是再一次说，那个愤愤不平之心我很同情，但你要求主帮助。神写这些话不是要我们说他不公平的，神写这些话是要我们知道雅各在神面前，也就是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在神面前毫无夸口之处。不要骄傲，你的优点你的好是神给你的恩典，这是一点。另外不要害怕，再大的打击，雅各这一生碰到打击绝不比以扫小。事实上雅各一生的打击比以扫多得多了。我们回去看创世纪的话，你去看创世纪就发现以扫很早就成为一个国家了，在希尔山那边很早就成为一个大国，比以色列要早。以扫的特点跟很多不信主的人特点一样，就是他要的是现世报，他不要的是，他不要什么永恒，他不要什么永远的被拣选，他不要这些，他要的就是从他表现出来，我现在渴了，我现在要喝，我现在饿了，我现在要吃，我不 care 什么长子的名分，我不 care 将来的事，是这些都在主的手里。可是就人来看，这也是人自己的选择。我就跟我们邀请人嘛，我感谢主，刚才你们说明天要一个人带三个人，真是很伟大。但是我也知道，我们邀请三个，可能四个都不来，连你也不来。我们有的时候会很沮丧啊，人不肯听嘛，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软弱嘛。哎呀，感谢主，各位，所以我们真是要知道，真是主保守我们，我们不是主托住。我可以很诚实说，信不下去，信下去有的时候是勉强，因为没别的地方去了，有的时候是不得已无奈，有的时候像我们做牧师的也没有别的工作可以做了，有这种情形。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蒙拣选的，在所有跌跌撞撞中我们还是能信下去。我只是希望我们信得更坚定，不要有那么多跌跌撞撞。每一件事都在神的预定、拣选、弃绝的计划中，但是你从人来看， 每一个人的遭遇都是自己的选择，
这两个都是真的。
就我们承认主的拣选、主的预定涵盖了一切是基础，但是我们看得到的是人自己选择，或者就是最起码就是他不想要信靠上帝。以扫就是，哎，他被骗，他很火大，他哪里有被骗？是他主动跟他弟弟讲，你把这个红豆汤给我，而不是他进来了，雅各要骗着，然后哎，闻一闻呐，这咖啡多香，一杯五块哦，他都没有，是以扫主动提出来的，给我。给我，他要这个，然后雅各说你要这个你要换，然后也不是给他吃了迷魂药，就什么诈骗集团叫他签字，他自己说，不是雅各做的推销，他我都快要死了，长子名分有什么用？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不是常常这个反应，你先拿钱给我就信，我现在问题很多，信耶稣有什么意思？没有价值嘛。各位，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看不到耶稣，我们也看不到上帝的神的拣选临到我们，我们眼睛就会打开，神的恩典继续临到我们，我们就会看到这是至宝。有的时候我们软弱就觉得是不好，没什么，不想继续信下去了，信的跌跌撞撞，但我们都希望这些时候能减少助啊，帮助我，我们彼此也扶持，互相代表。对，我们真是能信下去很不容易。以扫是自己，一切是他选他自己要的，我要长子的名分，而我要红豆汤，长子的名分对我没有用，然后他吃了喝了起来就走了，他根本不 care。 他跟我们很多人一样，跟新约耶稣讲的很多人也一样，包括那无知的财主都一样，他们不是不聪明，不是不能干。各位，以扫神从来没有扫过任何一个他想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说神从来没有扫给过那不信主的人想要的东西，不信主的人想要世界的福气他们也得到，但他们不 care 永恒。所以固然呢在神的计划中，但是他们也完全没有理由说神不公平。我们邀请了多少，我们没有要骄傲的意思，我们也没有灰心的意思，我们邀请了多少，我们请了多少，他们不肯的，我们挽回了多少，不肯。好，我们没有骄傲，我们不能骄傲，因为我们能够持守也是主的恩典，求主继续保守。神给以扫力气其实很聪明，我们以前都以为以扫啊，只有那个力气和全身长毛，全身是红色的，然后大脑都没有一点脑汁的，没有什么没有脑细胞的，其实他很聪明。因为以扫的后裔提曼人，就是以利法就是一个聪明，提曼那个地方就是出智慧人，应该是耶利米书有讲，就是智慧、能力、国土、强盛，以扫后来的子孙以东都比雅各和雅各的子孙以色列多得到，早得到。就跟这个世界上，我们当然也希望神祝福我们了，物质上的，但是这他不信，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是种什么收什么。就某个意义来讲，顶薪也是种什么收什么，他很会用脑筋啊，能够把脏油变干净油，能够把毒油变成看起来很清洁，他也赚了很多。那至于不管在今生的审判，最后的审判是什么，他要的是这个，他得到的也是这个。所以你不能说有什么不公平，我们只能说神对我们这些蒙拣选的真是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神，是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是神爱我们。那么以东人不信主的人总在抗拒耶和华。第四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谁被毁坏， 却要重建荒凉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好，这我们也赶快讲，包括以东人，包括摩押人，包括这些人，如果今天有人是以东的血统后裔，看到这经文，哦，我就更恨恶耶和华，那我们没有话讲。但我们对他们一样是传福音的，我们对他们一样是希望他们能悔改信耶稣的，因为真以色列人不是外面做的。记得，如果雅各以扫的拣选和弃绝跟他们的行为跟他们肉体没有关系，就不要有任何一个人以为神拣选这个人，哦，因为他是白种人比较漂亮，哦，因为他很聪明，因为他道德好。没有，基督教上帝绝对的权柄是一切平等博爱互爱的基础，无论红黄黑白中，无论哪一个种族哪一个部落都不可以夸口，因为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无论哪个种族哪个部落都不可以看不起其他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无论哪个种族哪个部落，无论信主不信主，尤其信主人更是不能自大的，因为我们是蒙了恩典，我们没有什么比别人优秀的地方以至于我们可以夸口。那么当事实上整个的圣经的历史你也看到，以东固然是一直远离上帝，以色列也是远离上帝，而以色列受到打击比以东还要多。好，我们不要去在今生去衡量上帝报应我多少，上帝公平多少，我做了多少应该收多少，我们不要去跟神计较这些。我们在人间也，我不觉得有一些计较是不好的，我觉得有些计较要公平，这个是好的，上班的时数啊，工作的量啊，有一些调整分配能够更好，这是对的。包括各位你们的成绩，哎呦，每次真是我最头痛的就打成绩，因为不知道怎么打才是公平的。所以你们上这课希望在课堂上有最好的收获，但成绩我实在不知道公平不公平，那就是，但这个在神那里一定会有最公平的对待。我们要相信的一件事就是，神是爱我们，我们是白白得到恩典的。那么不要抗拒那个不蒙恩的人的特点，就是抗拒上帝，就是不相信上帝，就是抗拒反抗。这里说是以东人，其实从一开始就表达以色列人更是这样，就是教会里面的对神的悖逆常常是更多的。我们去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是悖逆的，你看就第二节就马上就悖逆，你在何事上爱过我们，然后后面就讲以东人啊，我们现在是回来要重新建造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凭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地为罪恶之地，他们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地。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以东没有希望，这里意思圣经从来不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因着他的个人，因着他本身就一定优秀，就一定蒙福或一定收获，不是，只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个人团体对神持抗拒狂妄的态度，那就是永远的罪恶，永远的遭恼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对神愤怒，对神会愤怒的啊，很多人也对神不满意，哇，那个发脾气发最大就是约拿，他还预表耶稣了啊。他神说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啊，我发脾气到死都合理，不是不可以发，我们有正义感可以发，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对主有信心，知道神一定是对的，然后提出我们的 case 跟他讲。好，第五节，你们必亲眼看见 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好，我们会看到，我们会听到，就是这又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个人或团体，有信心就会看到，有信心，可惜我们常常没有信心，有信心就会在耶稣被钉的时候看到，这真是神的儿子。你看那个罗马的百夫长，他就看到了。有信心的人就在耶稣没有行神迹，没有行任何的奇妙的事，反而是在最悲惨的时候说，你得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是那个强盗。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希望被钉十字架，我们也不希望是执行要杀耶稣任务的。那百夫长也是，虽然他没有钉耶稣，但他也是在那里站在罗马人立场。可是这些事情都让我们看到，即使我们的状况是在这么多的罪恶中，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因为归向上帝。我们看到神的名是耶和华的名，是伟大的，是被尊崇的。我们要亲眼看到，我们希望神在教会里被尊为大，也在教会外被尊为大，在以色列境内被尊为大，在境外也被尊为大。因为耶和华在全地都是主，每个地方都有他奇妙的作为。那么如果耶和华的名要在外邦被尊为大，那除了神的儿女传扬福音以外，那就没有第二条路了。我们一定要传扬福音。好，下面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第一章第九节，对不起，第一章第六节，这是第二个顶嘴哈。第一个说，我曾爱你们，啊，你哪里爱我？啊，我们讲了这么多，你不要又迷糊掉了。那神什么地方爱过以色列？神让以色列强大吗？等等都没有啊。神什么时候？神在什么地方爱以色列、爱我们？就是神无条件的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你要继续延伸下去，就神拣选我们，使我们能信靠他；神拣选我们，使我们能够享受他儿子为我们死的一，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一切好处。那这都跟神对雅各的拣选和以扫的弃绝是连在一起的，那都是出自神。好，第二说我爱你，我们说啊，你没有，你哪里爱我？然后耶和华说，你对我不恭敬，我们说我哪里有不恭敬？这是第二个顶嘴啊，这是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我说爱你，你们说没有爱；我说你们对我不敬，你们说没有不敬。就都在顶嘴。那么顶嘴呢，每一个顶嘴常常我们觉得合情合理，对，各位，我们总觉得神不合理，我们合理啊，这都希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给我们恩典。耶和华说，我是主人，我是父亲，可是你们都不把我当主，不把我当父。啊，这些没有啊，我们有啊，我们对你很尊敬啊。各位，什么叫做对主尊敬呢？啊，你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状况，我们平常也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该做的都做了就好了，该献的东西献上去了就好了，没有那颗心。啊，他们而且还不觉得。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 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又会引起一个误会啊，就是圣经里面包括在生命记、利未记里都有讲，献给耶和华东西头生的、出熟的、好的，不可以有残缺的。不但是这样，连来献的祭司都不可以长得不好看啊，不可以什么瘸腿的啊什么。如果是祭司，亚伦的祭司，亚伦的后裔做祭司的有这些残疾就不可以做。哎，各位，这叫我们也很难过哎。我们的上帝以貌取人吗？我们上帝都要吃上等牛排吗？你应该连想都不必想，就知道不是这样的。神是灵，他不需要吃任何的东西。神眼目遍察全地，他看到一切。你今天有一个残疾的人，神看不到吗？一定要站在坛前神才看得到吗？神哪个地方看不到呢？事实上我们当然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是看人的心。也正是因为看人的心，所以我们就才能了解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还有圣经里有些地方让我们很难解释，好像包括刚才经文，哎呀，神偏待人，没有偏待，神绝对主权拣选和弃绝，就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你的肤色，不是因为你的任何东西被拣选或弃绝，就是神决定一切，而神的决定一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去猜神有没有拣选你怎样，你就照着神启示出来的话好好去信靠上帝，爱上帝，认识上帝就对了。你就是一个被拣选的人，你对神一直有愤怒一直到死，那就是被弃绝的。好，现在神说你们把污秽的献上，其实不是那些东西污秽，就跟耶稣讲的，入口的不能污秽，出口的才能污秽。就跟我们现在看顶新的这些事情，也食安的问题也是一样。对了，入口的是污秽人了，那个东西有毒的，那个东西不健康的。但是之所以那会有产生这么多有毒的不好的，是因为出口的，是因为那些人黑心商人。我们的黑心造成了看起来很好其实不好的食物，我们的黑心让我们唯利是图。所以当人对神的心不好的时候，人对神就会敷衍，他们就把一些自己觉得不好的给上帝。神绝对没有说要吃什么顶尖牛排啊什么，没有，神根本不吃这些，神也不需要这些。但是神希望人把最好的献给主，神希望人认识最好的献给主，也不是说哦献给主就是做宣教士啊或者怎么样。把最好的献给主，其实圣经讲最基本的就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各位不要觉得你要做多大的事，领多少人归主，通宵禁食祷告多少天，神才喜悦。一个罪人在神面前垂着胸开恩怜悯我，这就是献给上帝最好的礼物。我们总是强调因信称义，因为如果我们这样献，我们就是把耶稣献给上帝，我们就是求耶稣来成为我们的拯救，耶稣也就成为我们的拯救。好，不过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他们把一些烂的东西给主，意思就是他们心中没有尊主为大，没有尊主为圣。你心中尊主为大，两个小钱神一样很看重。你心中尊主为大，那个税吏在圣殿里祷告捶胸也不敢讲，他也没有什么好行为，他也比不上那个法利赛人，他只有说开恩怜悯我，哦，耶稣就喜悦他。 所以不是神喜欢什么比较精品的东西，而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不尊敬神。敬畏神、爱神都是信神，都是我们要从心里发出。好，那么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望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心不对，神就不看不听了。甚至第十节很难过哈，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哎呦，上帝希望教会关门呢，这是太难听了。我们当然不要教会关门，但是当教会所做的一切，大家对上帝是不敬畏的，而不敬畏连到前面，你会不敬畏，就是你不觉得神爱你。有第二个顶嘴，就是因为有第一个顶嘴。我不，第就把这个门关起来，免得你们突然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这个话也实现了啊，真是也很遗憾，就是当以色列人越来越远离主的时候，就包括我们今天，包括全世界，我们很遗憾，信耶稣的人，犹太人的比例是越来越低，恐怕犹太人信耶稣的现在万分之一左右吧，或者是更少了。我们很遗憾，但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蒙了恩典，却千万不要也走骄傲的路，觉得神不爱我们，然后我们对他不敬畏。好，第三个顶嘴的啊，还没有第三个，你以为是一个第三个，其实这还不算是顶嘴的，就是这是连续上面所讲的啊。十二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就前面就在第七节就讲，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就是他们对神，即使这些都是象征性，但是象征性的表达了他们的心态。哎呀，这很烦的，很多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好，各位，我还是说，我们献什么东西多少好看不好看，那真是不重要，但我们心中有个敬畏的心，神是喜悦的。而如果我们有敬畏的心，我们应该是诚于内行于外。如果我们对服侍主是敬畏的，我们不会有一个很随便的态度。好，那如果我们对服侍主是不随便的，那我们就希望不是在主日的服侍、敬拜、赞美或讲道不随便，因为全地都是主的。我们在任何地方上班、下班，求主让我们也不随便。这不是说我们时间、我们生活都很紧张，好像对我们的老板也像对主一样，对捷运上旁边人也都是主一样。各位，这些话不但不是叫我们紧张，反是求主让我们更有平安的。我觉得我们华人的文化会叫我们很紧张，压力很大。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演戏，我们不但要演给人看，我们不但要装给人看，我们现在就希望我们的心的善良是真实的，我们的谦卑柔和是真实的，我们的勇敢诚实是真实的，不是装出来，装就累，不是装就很自然很轻松。当然 对付自己是有必要的。有的时候啊，教会来了一个流浪汉，我们可能在忙别的事，要花时间对他和气的讲话，这可能要装，不是装了，要用力。那我们还是求主帮助我们用力。那么我们对他可能有些厌恶很臭，他一定也有错的地方，但是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是有真爱，就是不要，就让我们里面的诚实是真实的，那就求圣灵常常充满我们。好，以色列人拿有病的这些东西献给耶和华，把残疾献给耶和华，然后根本没有尊他为主，尊他为大。那么耶和华说，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看第二章，百姓犯罪，百姓错误，那是因为祭司带错了百姓。第二章第一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斥责种子的意思就是咒诅，就这咒诅就斥责种子，斥责种子就是让种子不能发芽，不能结实，他们就荒凉了。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涂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这是一个是指神要羞辱他们，另外一个神要消灭他们。第四节，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是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祭司跟利未人其实是一家人，只是祭司是亚伦那个家族的，利未人就不是，所以利未人的地位是低得多，做的工也苦得多，但是都是服侍上帝，都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讲的传道人。那么因为祭司们的狂妄不认识神，所以神要提升利未人，他与利未人立的约可以长存，而祭司因为狂妄离开上帝，神会让他们受到羞辱。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好，不管是祭司是利未人，不管我们当中传道人或平信徒，我们都求主让我们跟神有平安的约，生命的约，就是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神就给我们生命中的平安，神就给我们生活有力。生命就是生活有力、活泼，而且有平安，有赦罪的平安，有在灾难中不会慌乱的平安。神给神立约，就是让神的儿女有生命。那么我们今天就说，甚至是有永生，有永生，有生命，有平安，是不能被夺走的，是因着神的赦免我们有的平安安息。如果神怜悯我们，也让我们跟人有和好，因为跟神和好一定也是跟人和好。当神给我们生命和平安约的时候，我们应当更加敬畏上帝，而不是更加的随便。我们就敬畏，我们就感谢，我们知道我们实在不配。第五节讲的惧怕我的名，其实就是惧怕我，惧怕我的名就是敬畏我，就是把神当作造物主来敬畏。 来知道是轻慢不得的。这个敬畏不是一种没有爱的感情，是有爱的，他非常伟大，我爱他，但是我因为知道他的圣洁和伟大，我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一个神的仆人，有神生命和平安约的人，我们常常把神的话放在口里，不只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有那些仪式上的放在口里，放在外表，甚至贴在衣裳坠子上，我们是有放在我们心里，常常思想，也再次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口里没有不义的话。当然我们常常，我们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但是我们依赖主，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与主同行，与主同心，与主同工啊，以平安和正直与主同行。神不喜悦污秽，所以当我们污秽的时候，神就会离开我们。如果我们再污秽的时候，神甚至会消灭我们。神是圣洁的，那么这个，但是我们是污秽的，我们常常犯罪，所以我们总是要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总是要求神赦免我们，我们也总是要求圣灵让我们走在义路当中，我们总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断的我们认罪悔改，也不断的带领人，使多人离开罪孽。你口里要有知识，你口里要有律法的知识，因为那是我们的生命啊。各位，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圣经多熟悉，但是如果可能多熟悉神的话，多熟悉神的律法，知道敬畏上帝有智慧，这是教会在生活中见证主的一个好办法啊。这第七节的下半句，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神的使者。你说要行神迹奇事，那已经过去了，神的使者要传扬神的话，有神的律法，那永不过去。不一定过去就是神迹奇事，就起码那不是常有的事，但是律法福音应当不断的有。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与利未所立的约就是使人认识上帝，使人遵行律法，使人在上帝的律法里面能够与主同行。可是这些执法的人，这些司法的人，这些传讲律法的人，本身却罪离开律法了，废弃了这个约。第九节，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基本上就是不尊主的话为话，轻看神的话。那沾寻情面下面就是把因为这些在司法要审讯的人里面有大有小，你就不按律法来审，你按这些人的情面来审，就基本上错误还是把神的话看低了，然后其次就是把人的情面看高了，其实根本完全要用神的话来决定，来判断。不守主的道，包括生活中敬拜上帝的事，不过因为那个律法上沾寻情面，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跟审判的时候的不公徇私有关系。好，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人 无论何人，那个何人原文作叫醒的答应的，这个叫醒原文作叫醒的答应的，就是应该是头脑清楚的人。那些头脑清楚的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的，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你们又行了这一件事，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这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甚至新约圣经里都很少提到这一点，所以这也很宝贵。当人对上帝的爱不认识的时候，当人对上帝不敬畏的时候，人就会亏负自己的妻子，就他把他连到亏负自己的妻子。他在讲到犹太人的错误，而且是一件可证的事。这个可证的事呢，就是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里你看到有侍奉两个字啊，原文是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不管是娶外邦神的女子，应该就是外邦人，或者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可能也是外邦人，反正就是对神不敬畏的人，娶这些为妻。看起来呢，我们并不怎么确定，因为原文没有这样讲，但十三节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就这里有以色列犯两个错，一个当然是拜偶像，信仰不纯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对不起他们的妻子，他们可能是就是娶了其他的女子，其他的外邦人，就罪恶很多了。最基本的，当自己对妻子不忠实的时候就是错误，那就是一个很严重的罪恶。另外如果是那个外邦神的女子的话，那这会就不只是对妻子不忠实，对上帝也不忠实。他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就有一个看见，就是人对神和对人还有对物其实是密切相连的。一个人如果真是敬畏上帝爱上帝，对人对物对事也都会比较恰当。一个人不可能是哦很爱上帝很敬虔，然后对人残忍，对物就是损坏轻慢，对事不尽忠做，不会。我们如果是敬畏上帝，我们对别人包括自己的妻子会好的。如果对妻子不好，这样不忠实，这里哭泣的眼泪会遮盖耶和华的坛，那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我们手里收纳。好，十四节就这是一个第三个顶嘴哈。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至于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就这顶嘴是为什么神不收纳我们的东西，神怎么可以不收纳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哦，因为你对你的太太，因为你对外邦的女子、外邦的神有叫神不喜悦的地方，所以神就不收纳。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 所以当谨慎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你看，就是马拉基书里面一开始我们讲是一个很大的，就是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爱他们，以至于以色列人不觉得自己在亵渎，不敬畏上帝，以至于以色列人对于在献祭的事上就随便，以至于以色列的祭司也是只想到说自己有吃就好，然后以至于整个的以色列人信道德家庭的观念就混乱了。就圣经里不太多，甚至我几乎感觉这是最明显的一处，就是反对多妻。因为圣经其他包括大卫、亚伯拉罕多妻，圣经都没有直接的责备那个事，但这里是很清楚的是一个责备啊。那么是那个第十四节这里讲到说，这个耶和华是在我们的婚姻中间做见证，我们不能诡诈待他。那么耶和华只替亚当造了一个配偶，就是指着他们应该单单的彼此相爱。休妻强暴待妻是神很不喜悦的事。好，我们看第十七节，就第三个顶嘴是耶和华不看顾供物，他们顶嘴为什么。第四个顶嘴是二章十七节，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们，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好，第二章十七节，就是这个顶嘴呢，又是我们常常有的顶嘴。我们还是说有问题可以问上帝，甚至生气都不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相信神绝对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因为我们遭遇的事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问，但是我们一定是要有敬畏的态度，敬畏的心。好，那你们现在不敬畏，这些以色列人不敬畏是什么？反锁耶和华，然后还说没有啊，没有啊。那你们的反锁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行恶的耶和华好像魏应聪他们魏家好有钱哦，神好像很祝福他们。那我们也会常常觉得很多犯罪的人得到了很多的好报应，耶和华喜悦他们，然后我们会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各位，公义的神在哪里？公义的神无所不在。公义的神在哪里？公义的神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和复活显出来。我们一定要相信神是公义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神会拯救，神会惩罚，神会公平的审判。公义的神就在我们所信的圣经里面，就在我们所敬拜的教会里面。以色列人灰心就会说公义的神在哪里，我们不要灰心啊，我们继续坚定的相信。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这个是在讲到施洗约翰。那么不仅是讲到施洗约翰预备道路，也是讲到各位，这个使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预备道路，预备道路。对了，神在为我们预备道路，神在为我们铺床，神在为我们铺路，神在我们前面前行，好像约柜在以色列前面前行一样。 为他们寻找道路，寻找可住的地方，为他们除去艰难。神在为我们预备道路，这是真实的，这是恩典。但是呢，我们这些蒙了他恩典的人，我们也在他面前预备道路。我们预备道路，其实预备主的道路，就是预备主再来的道路。预备主再来的道路，就是多多的传福音嘛。预备主的道路，就不仅是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见证主嘛。见证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直接的传福音、间接传福音、用口传福音、用行动传福音，我们不管是做宣教士，或者我们平常上班、退休生活中，我们都见证主，让人有一颗心归向上帝，愿主来到他们心中，愿主来到我们当中掌权。这就叫预备主的路，让主过来，让主回到我们当中传福音，或者是就是我们带着一个见证主的心在生活中生活，那就是预备主的道路。主预备我们的道路，那我们都知道了很多啊，就我刚讲的像约柜啊，在主为我们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不过这里不是主为我们预备，是我们是主的使者，为主预备道路，然后让主就进来了啊。这你也可以跟以赛亚书四十章连在一起，就是耶和华离开了以色列，因为人的罪恶，耶和华离开了。这在以西结书有讲，离开以色列，离开圣殿，然后以色列交在外邦人手里，圣殿也毁坏了。那么过了70年以后，那神又感动古列王要修这个圣殿，那么时间满了，就像以赛亚书40章讲的，那么耶和华就要再回来了，耶和华要回到耶路撒冷了，耶和华要回来，耶和华的百姓也要回来。所以耶和华的道路不仅是耶和华要走，也是耶和华的百姓要走。那么耶和华的道路谁来预备呢？当然是耶和华仆。耶和华仆，那些领受耶和华仆道路走在上面的人，我们也变成仆道路的人。所以愿神差遣我们，愿神预备我们的道路，好叫我们也预备神的道路。愿我们在各个地方寻求神，然后神真的就回到我们当中。那么这里耶和华来，立约的使者也来，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三位一体，很好解释。立约的使者可以是指耶稣，那么耶和华我们所寻求的主可以是指圣父，那么是耶稣。因为立约的使者跟我差遣的使者也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就是我们跟基督也连在一起的。所以就教会和基督也不能够分开，我们当然绝对是不配的，但是我们很高兴跟主是相连的。好，马拉基书呢，就从这个永恒的拣选就讲到了一个跟新约越来越接近，也跟我们时间上越来越接近，就是末日，末后的日子，神要来做事，末后的日子神要来。第三章的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一方面好像讲他来要炼我们，一方面其实也是整个预备他的日子他都在炼我们。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以前讲过，我们已经处在末世，我们也在等候末世。我们已经处在末世，末世就是神的审判和拯救的日子，我们已经处在其中， 神不断的审判我们，也不断在拯救我们，我们也在等候最后的大拯救和最后大审判，救我们脱离上帝最后那个愤怒的刑罚。我们信主的，我们知道一定脱离的，我们也知道在生活里面现在这些拯救和刑罚对我们也是一个炼，所以不要把他来的日子，就是有一个24小时他来炼我们，那天他来折磨我们整我们，不，末后的日子是每一天，每一天都是他来的日子。你说明明没有，对，就耶稣再来那只有一次，就如同耶稣第一次来也只有一次，但是耶稣第一次来也好，再来也好，在第一次来之前也好，再来之前也好，他差遣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天天也都是主再来的日子。靠着我们自己，主来的时候我们是担当不了的，靠着我们自己，主显现的时候我们是要请大山小山都把我们遮盖的。不信主的人对主的显现和再来是充满了害怕，因为他们被审判的日子到了。那对我们信主的人就是欢喜快乐的，但我们也还是软弱，所以他再来，这里也是马拉基书写的，就是他来的日子，我们不要想到再来的那一天，就是平常神差遣他的圣灵，神差遣他的使者，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享受也感恩，但是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也是受磨练，也就是我们一生的日子，他再来的日子，这可以把它等于我们一生的日子，就我们一生的日子都迎接他的再来，预备他的再来，也等于他再来了，我们天天都等于神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共走，与我们同工，神借着圣灵，借着教会的肢体，我们一起在工作侍奉享受，我们也一起被磨练啊，磨练一个是火，一个是碱，这都让我们生活中艰难，在磨练，在练得越纯的时候，我们的献的供物就越蒙神的悦纳，因为我们献祭，我们侍奉是越来越纯洁的，相信尊主为大的啊，愿各位你们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也还是提醒你，不要只想到说我这个礼拜带着敬拜赞美，或者这个礼拜我带着小组，你上班下班退休的事，每天也都是在侍奉主，也都是在被磨练，也都是越来越纯，越来越美好。好，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恶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好，提醒以色列人啊，就是我们从前面还想到说，你们不认识主的爱，因此你们不敬畏上帝，因此你们对妻子和同工不忠实，因此你们不忠实不好，不但不反省，还会说，哦，耶和华都不公平哦。然后神提醒他们说，我会审判，我一定会公义的审判你们，我也在审判的时候也施恩给你们，使你们没有灭亡。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这是第五个顶嘴。好了，你们不爱我，你们不敬畏我，你们伤害你们的妻子，你们说话顶嘴，哎呀，改吧改吧改吧，做了这么多错事要改。他们说，怎么改？怎么改啊？从奉献上来改。其实不是奉献，改总是从态度上认定上帝，这总是最对的。但认定上帝，认定神是主，就有各种的表现，包括认识主的是慈爱的， 包括我们对上帝就会敬畏，包括我们对我们的妻子就会忠实爱他们，包括我们就不用言语反锁耶和华，包括我们就是转向耶和华，尊他为大，只是呈现出来的是不夺取他的供物啊。这个不夺取他的供物和下面的其实是很一致啊。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各位，我们的薪水，我们的十一奉献，我们的十九没有奉献，其实都是神的。你不要以为那个奉献出来是神的，没有奉献就不是神，都是神的。你奉献出来的比较特别的是，那是用在教会上面。你如果有一笔钱，你拿去心安理得的，凭着信心的，你去跟家人度假，或者看电影，或者吃东西，也是奉献给主，因为你是主的人，你或吃或喝或睡或行都是主的人。我们不要有一种观念，好像觉得说哦，教会里面就是才是侍奉主，都在侍奉主。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这当然不希望变成一个我们罪恶的借口。哦，那下次看电影我就想侍奉主，以后就专门在电影院侍奉主。那除非你是一个演员拍基督教的电影，那可能，否则也不一定了哈。就我的重点还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不要夺神的东西啊。第八节他们又在那里就是不高兴了哈。神说你夺了我们的，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供的当献的供物。第九节，因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地土土产，在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以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好，这些我们都相信是真实的，但是神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并不能够说这是一个数学公式。所以各位，我刚刚已经讲过，十一奉献其实是实时奉献，每一个都是奉献给主的。不过一个参考数字是很好的，就是你的十分之一放在教会，当然有些例外特殊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上帝是敬畏，你不会敷衍，你不会找借口。神一定祝福我们，但也不要想到说我奉献了马上这个钱一丢到奉献袋，马上我的股票就涨一点。这就以前天主教的那个赦罪券就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要这样相信。那么这里也讲到说神会让蝗虫啊什么都不来攻击我们，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我们走十字架的路有的时候还会受逼迫，但是不要怀疑，我们就继续感谢主哈。好，我们再看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妄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见利，他们虽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好，这个十三节到十五节的话跟第二章十七节的话是一样的，只是讲得更露骨一点。就是我们对神的公平不满意，我们觉得哦，信靠神实在很辛苦，我们走的实在太辛苦了，而神实在是太没有公平了，给那些恶人很方便。我们承认这是一个现象，我们也可以问神，我们应该改善这个现象。但是我们会说，我们在问神在改善的时候，我们都相信神绝对公义。好，十六节，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哦，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神听我们讲话，不是祷告，神听我们在那里交通讲话，我们彼此谈话，耶和华就在听。而且呢，他记录哦，他是我们的文书哦，记录哦，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啊，神纪念我们的话，神也记得我们名字。当然各位，神不需要有个备忘录来看，哦，看了一张在上面，哦，这个人在什么时候做过，这只是叫我们人有个观念，就是我们的一切言行神都记载。神其实完全不需要这些，人都知道，神看重了。好，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所定的日子其实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悔改的日子，就是相信的日子，就是主再来和主第一次来和平常生活中的日子。那么在那一天或者在平常生活里，有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我们特别感觉到这样，其实我们天天都是归他的，我们事事都是归他的，我们时时都蒙神的连续，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这里把仆人和儿子放在一起，我们很感谢主，既是仆人又是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归回就是以色列被掳回归，归回就是回到神的家，归回就是信靠上帝。我们也不必把它限制在历史上时间的某一个时候，当然特定的比较是指以色列回归，但是我们回到神这里，我们专心尊主为大，那就是一种归回，那是一种信靠。信靠从一个角度里就是分别为圣，把善人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分开，就是其实就得救和不得救的分开。神会做这个事，神会终极的来做这个事。我们平常也求主让我们最少有一个分，我们并不是要分别人，这也许有的时候你是主管也需要，我们分的是主啊，让我这个人完全分出来归给你。不一定是做传道的，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不是，但是让我的上班下班看电视都是分出来归给你的。好，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睡阶，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条枝条一无所存。但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光线原文作翅膀。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中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把它念完。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那个律例典章。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律法和福音都是圣经所记载的，我们可以更丰富的了解，但我们并不唱什么新的东西，纪念这个律法和福音。第五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又是指着末后的日子，这个末后的日子可以指主的再来，也可以指主的第一次来，也可以指平常生活中的每一天，就是都是神会审判，炼净也是拯救。那我们已经充分经历过主第一次再来的真实，我们也盼望主第二次再来是让我们彻底完全归向他有平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与众弟兄姐妹都同在，我们在你的恩惠慈爱中能够成熟长大，继续一起见证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